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呢，中国的各地官员接连开会，按照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之前所发的通知，认真学习以习近平思想为中心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一书。天津就报道啊，北城区呢搞了一个迎盛会、祝忠诚、强担当、创业绩的主题宣传教育实践活动。习近平呢也在最近的一次政治局啊第41次集体学习时候指出呢，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时期，那么中国的国家安全形势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大，军队建设呢要增加忧患意识。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啊，这恐惧意识呢已成为定义习近平时代的标志。同时呢，在过去这十年里头呢，习近平一直在全方位的扩大国家安全的定义，打造无所不在的国家安全机器，行使难以想象的国家安全的权利。那么当今中国无处不在的国家安全如何帮助习近平呢走向极强之路？还有呢，毛泽东时代呢给中国人民留下的一个烙印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那么习近平时代呢会不会给中国人留下一个千万不要忘记国家安全的这样一个印记？那么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那先给我们的观众呢介绍我们的嘉宾。第一位呢，宋永毅教授。宋教授你好。
小平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蔡先生好。
宋教授呢，来自加州，他是美国加州啊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那第二位呢，是我们的蔡尚坤先生。蔡先生你好。
小平好，宋教授好，美国之音的观众好。
蔡尚坤先生呢是独立视频人啊，专栏作家。他今天呢从西雅图参加我们的节目，欢迎我们两位嘉宾。那么进入今天的讨论，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蔡尚坤先生啊，这个按照中国法律的定义啊，就是国家安全法呢，它这个国家安全是指这个国家呀处于一种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这个状态。那么习近平呢把这样一种的国家安全呢啊，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变成了一个头等大事。那么，在一个国家的这个治理过程中呢，他把这个国家安全啊放到如此高的这么一个定位啊。那么，习近平这个方式呢，是他自己的施政的特色，啊，还是共产党执政的一贯特色？那么，请你发表一下看法。
好的，我觉得呢，习近平上任之后这十年，安全的意识呢。是一致呢，是贯穿的始终。从他一开始上任之后，就一致强调这个国家的安全，甚至是主要是指政权的安全，或者是执政的安全。在这个方面呢，他是下了很大的功夫，他自己亲自的兼任了安委会的这个主任，所以说呢，我觉得呢，在这个方面呢，就是安全呢，一致是贯穿了他这个十年的始终。这种安全呢，一方面呢就是对外，一方面呢是对内。我个人认为呢，这不单纯呢，只是他个人的一种的执政风格。我觉得呢，跟过去70年，中共整个这个执政的这个过程中啊，实际上一致都在强调这个政权安全。只是说呢，在毛的时代呢，这个因为闭关锁国啊，所以说呢，这个。对世界呀，并没有构成重大的威胁，而现在呢，就是到了邓的时代，或这个江的时代、福的时代，在这个安全上面的意识呢，稍稍往后退了一点，因为他要跟西方世界合作，要融入这个全球的这个这个经济体系，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就没有刻意的去强调，但是习上任以来呢。因为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足以挑战这个我们看到的所谓的美国这个头号强国，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这个整个大的政治背景下，所以说呢，他把这个安全意识啊 强调摆在特别重要的一个位置。一方面呢，他是为了进一步的强化权力；另一方面呢，也是呢，要在这个世界上呢，来寻找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呢，就是现在的美国。对，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
啊，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你区分了这个习之前的中共领导人和习之后的中共领导人啊，那么这里面是有区别的。另外，这个讲到这个中共的这个习近平上台来的一贯的思路和中共啊一贯的这个思路啊，这里头的一些关联性。那么我们下面我们请问我们的宋教授，宋教授是研究中共党史的啊，所以今天这方面呢可能跟中共党史也有密切的关系。那我跟宋教授基本上都是同时代人啊，我们都经历过毛泽东时代。那我们那个时候知道，就是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就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啊，在我们的一生中啊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那么这个习近平啊，现在把啊这个国家安全的问题放到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啊，那么会不会留下一个啊千万不要忘记国家安全的这么一个形象呢？
我想简单的讲一下，就毛泽东时代的这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啊，和习近平的千万不要忘记国家安全之间的一些共性和它的差异性。那么共性呢，实际上刚才蔡先生也讲到了，就是它都是出于一个假定，这个假定就是说外在呢有敌人要亡我们的国家。那么毛泽东的话来说的比较直接了，就是说这个苏修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对吧？那么当然这个要纠正一下，就是说毛泽东的这个阶级斗争啊，它也不仅仅是包括就是国内的阶级斗争。那你看文化大革命国内它主要是反政变啊，就是说有人要搞政变。那么世界上我刚才讲到，就苏修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嘛，对吧？那么这个习近平呢，在这一个方面呢，也是同样的这个precondition， 就是个推断，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实际上呢，人家哪有空来管你中国那么大的事儿啊，对吧？你中国不制造一些事情出来，就老天保佑了。现在国际上，那么造成的这样一个推断以后，必然有他的行动。我给他归纳的呢，就是说他大规模的制造阶级敌人，他不时的制造危机，包括国内的危机和国际的危机。最后一个呢，他是无限制的制造恐惧。那制造阶级敌人那个不用说了，毛泽东每一个政治运动搞个5%，结果到文化大革命把95%的人全部都搞了嘛，对吧？那现在习近平也是在重蹈覆辙，不停的，比如说他现在的强行清零，你想想看，得罪的人也是越来越多。那么至于说他制造危机，目前的台海危机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你说这个苏修当时根本不可能来打中国的，那是毛泽东在珍宝岛先派的人去打苏修啊，结果人家差一点就来真的了，差一点就想对中国扔核弹了，还是美国当时出面啊，暗中调解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你讲到这个制造恐惧呢，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就是小平你这个题目起得很好，就是这个制造恐惧恐怕最主要还是对内的。因为一个独裁者啊，他要强行成为一个政治强人，他必须要制造恐惧，制造危机，然后把这个社会呢变成一个封闭的社会，变成一个愚蠢的社会。那么只有这样，什么是一个强人最容易指挥的社会呢？那当然是军事化的社会。毛泽东时期应当说这个社会基本上是共产主义军事化的。你想想看，我们在工厂也好，在这个学校也好，都是什么班啊、排啊、连啊、团啊，都是军事化的嘛，对吧？那更不用说大跃进的时期是全盘军事化，全国要学习解放军。那么你讲到这个社会呢，一个封闭的社会，一个军事化的社会，那就是1984年式的法西斯式的社会，那这个是最利于他强人统治的。那么讲穿了这个目的呢，就是 小平，你这个题目叫做权力的点睛术嘛，这个点睛术妙在什么地方？最后还是要落实到人的，落实到谁？落实到习近平一个人嘛，这个伟大领袖一个人嘛。所以这个，但是这个中间毛和习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你想想看，毛泽东确实是解决了不少危机的。他解放以后，他是为了要巩固他的政权，然后呢，他在心理上又有这种恐惧症，独裁者时间做得长了，恐惧症，所以就不停地制造危机。所以我是非常担心的，习近平现在才68、69吧，毛是71岁左右发动文革，我都是觉得习近平提早进入毛晚期。所以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第二代的继承代的领导人啊，虽然他也有中共这个制度特色，就是领袖崇拜，但是呢，他没有第一代领导人的传奇色彩，他的政治能力，他的文化素养，然后他强行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有个人魅力的领袖，那就存在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有的时候他会冒险去制造危机，然后呢，来提高自己的形象。坏的地方是这个危机对，因为刚才蔡先生也讲到，中国的经济情况和毛泽东时期不同了，会对全世界造成危害。但我要讲的一点就是说，也可能对这个继承的独裁者本人造成危害。大家都知道拿破仑三世的故事，他就是要继承他的伯父拿破仑一世嘛，不能打仗，硬要打仗，结果在适当地区被普鲁士军队，他自己都当了俘虏了，结果他这个法兰西帝国第三帝国就轰然垮台，他个人就成了俘虏，成为历史的一个笑柄。所以我刚才讲着，就是说恐怕也要让这个我们的习主席啊认识到，这种制造危机啊，有的时候稍有不慎，也可能成为他个人命运危机的。哎，我也讲着这点。
啊，宋教授点了三个危机啊，制造啊这个敌人啊，制造危机，制造恐惧啊，最后可能反噬到自己身上啊，给自己造成危机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刚才回顾了这个毛泽东的时代，正好我在那个时报看到这个中国著名作家余华写了一篇啊文章啊，他就讲那个时代的这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啊，他说天天喊阶级，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啊，响遍了农村城市啊，他们的墙壁，我们喝水的杯子上都有这句口号，上厕所的墙壁上也有，我们梦里都在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啊，这是我一看，哎，很亲切啊。那么这个刚才两位啊讲了这个他要干什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是纽约时报啊最近写了一篇很长的这个报道，就是习近平啊利用国家安全这个概念啊强化控制，巩固他的权力。那么我要做节目嘛，我就要去请教专家，因此我就说是不是这个他的这个权力的点睛术啊。那么下面我们就解读他用这个国家安全概念为什么用那么狠啊？实际上刚才啊，我觉得有一个差异要指出来啊。宋教授说他今年69岁啊，毛71岁进入晚年期啊，差两岁，实际上不是这样。习近平实际上在10年前第一次国安会的会议上呢，就开始谈国家安全的问题，但是59岁一上台，他就把安全问题当成了一个头等重要的大事啊。所以说呢，我想请问呢，蔡先生啊，纽约这个最近五角大楼在解读习近平在制造这个台海危机的时候呢，他就说啊，五角大楼最近啊说解放军环台演习是制造危机，威胁台湾和全世界，我们美国人才不跟你玩，因为你是在制造危机，我不跟你玩啊。那么习近平在中国全方位的，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叫全方位的扩大国家安全的定义，他是不是在制造危机啊，让中国人瞧，让世界瞧呢？
我觉得呢，这个危机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十年来呀，中国的经济啊，我们表面上看还是在延续过去的这种高速增长，尽管呢跟中国过去的20年相比呢，是有了一定的这个收缩， 但是呢，跟世界其他的经济体来相比的话，中国的经济依然是呢一枝独秀，啊，所以说呢，得给他呢在某种程度上给这个执政党啊，他增加了巨大的自信，这种自信呢，不管是盲目的还是发自内心的这个事实呢摆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啊，一个经济数据就是中国在加入 WTO 之前呢、中国的经济规模啊 GDP 啊只占世界的2%，这个但是现在你看看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占到了27%，所以说呢，如此一个巨大的经济总量摆在这个地方，这跟毛泽东的时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说呢，现在呢，我们讲到了过去，这个中国呢，这个它的军费，可能只有台湾的呢2-3倍左右，而现在呢，已经高过台湾的10倍，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比方说，这个要成为一个伟人，那就只有征服台湾。那征服台湾呢，过去呢就是承诺的一国两制也好，或者是呢和平的解决也好，但是现在看来呢，用一国两制这样的一个诱因呢，现在基本上呢不能呢说服这个台湾现在的这个执政党，或者是呢不能说服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所以说在这种时候呢，武力呢就成为一个呢比较为现实的可信的一个选择。所以说呢，当这个佩洛西呢出访这个台湾之后呢，我们看到的一系列的军演呢，不管是临时发起的还是有预谋的，但是呢这个声势是造得很大的，至少为对国际上或者是对国内它起到了一个呢我已经呢做好了准备，我已经呢准备来用武力，不排除呢用武力来解决台湾的问题。所以说这对国际社会实际上是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如果是呢就是国际社会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一致还像过去一样保持对台湾的一个模糊政策，我觉得呢很有可能出现擦枪走火，或者是呢出现在某一时刻，如果是因国内的政治因素导致的台海的出现重大的这种危机，这是不排除的。因为呢国内的危机它需要通过国外的一种这个战争的手段，或者是一种舆论的方式来转嫁这种国内的这种内部的政治危机的这么一种出口。所以说我们不排除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这个会发生的这个台海呢发生重大的一个冲突。当发生这种重大的冲突之后国际社会怎么办，是不是啊？我们看到呢现在呢西方世界的这种所谓的供应链呢产业链的转移呢还处于一种比较缓慢，或者是呢不是很坚定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我讲的从制造业的角度来看的话，现在西方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够完全的满足西方世界的这么一个生产基地，又有廉价的劳动力，又有不考虑人权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现在基本上还没有找到这么一个大规模的生产基地。所以说呢，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要依靠中国的这个制造来维持这个民生，特别是呢来维护这个资本家的这种暴力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相信呢中国的经济呢还会持续这个出现呢一种延伸下去。当然呢不会像林毅夫所讲的有20%或者10%以上的这样的增长当然呢我们不排除呢现在它的外汇继续的保持呢高速的增长。你比方呢上个月的这个外汇顺差呀还是高达1000亿美金，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所以说证明现在呢在疫情之下，尽管呢西方呢跟中国在政治上已经呢出现了明显的冲突，但是在经济上还依然是高度依赖中国的出口，中国的产品。所以说呢我觉得呢西方的政客呢在这个问题上呢一致呢还没有真正的想清楚怎么样跟中国脱钩或者是缺钩。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如果是出现重大的安全危机的话，西方世界愿不愿意介入，我觉得这是要值得打很大一个问号的。
这是国家安全啊，用于这个国内啊，这个啊治理和与对外关系上面的一个解读啊。我们就知道香港啊，它编了一个国家安全的故事，就是说香港有绿色革命，然后就把香港这个一国两制就给来了个二次回归啊。那么《纽约时报》呢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它有一个强大的解读啊。它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国家安全这个概念被习近平用来构筑权力的堡垒啊，他把这个国家安全呢，把它变成了一个保护自己，将自己定位以为自茅盾以来最强大领导人的强大堡垒。所以这个观点呢，我特别感兴趣，我想听听啊，宋教授你的解读呢？
我觉得这个在历史上的先例也是比比皆是了，就是说那些独裁者啊，他总是怎么样？他总是化全国为一人的利益啊，然后化全民为一人子臣民，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大家都认同一句话，就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是天下者之天下。但是这个独裁者呢，他最后总是要搞到怎么样？天下是他一个人的天下。尽管他表面上都是，比如说毛泽东啊，每一次人民群众喊毛主席万岁，他都是喊人民万岁。但是这个李锐就有记录了，他说他喊完人民万岁以后就讲，这个人民都是愚蠢的，我们对他们也要进行训政，对不对？那个是他讲的实话了。那么你现在这个文化大革命中间，你看这个出现的最强烈的激励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口号，也是蒙骗了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口号，就是保卫毛主席嘛，就毛主席在危机之中了，政变的可能性。所以我很奇怪，就是中国竟然最近出现怎么保卫习近平这样的说法。这个相比较这个蔡先生刚才说的，就是我很认同他的一个观点，是就是说习近平的中共他夸大这个安全忧患意识和国家安全，而西方的政客明明面临着国家安全的问题，恰恰缺乏忧患意识。
嗯，
这两个东西都是要害了这个世界的。但是呢，尽管我们今天在美国之音的大规模的呼吁，很多美国知识分子、西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呼吁啊，这个资本的力量恐怕也不是我们一时撼得动的。你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好了，对不对？用来打珍珠港的航空母舰全部是美国的废钢铁炼成的，石油也是美国提供的，最后一定要打了珍珠港这样的事情，美国才觉醒，才参战。所以恐怕历史的教训啊，也是不停的在这个重复了。那么我刚才要讲
一点，历史悲观论者。
另外就是我对历史不是很乐观的，因为我看这个历史啊，我是觉得这个历史的教训很难吸取。但是我要讲一点，就是说，包括毛泽东讲的人民万岁，习近平讲的我将无我，都是极端式虚伪。这个一点必须要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个毛主席万岁是毛泽东自己加上去。你看看斯大林啊，把斯大林说成是列宁的天然继承者，他那个联共部党史啊，也是他自己加上去的。那你看看习近平在去年做这个就是关于建国以来的决议的报告的时候，他甚至都毛泽东还找了个林彪做报告，林彪提四个伟大，习近平吃不上阵，自己做报告，自己念。要坚决拥护习近平的这个核心啊，什么什么，我有的时候真是为习近平感到可怜，他连一个吹鼓手都找不到，而且就这样，你看习近平上台也是这个样子的，他就一下子十几个小组成立，那就类似于中央文革小组这样破坏了中国的政治局的体制的，他都担任什么？担任组长，经济问题也是他是组长，不是这个李克强是组长。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所谓的我将无我啊，都是极端虚伪的欺骗，他们必然是要建立一个一切以他们个人为中心的这么样一个局面，这么样一个社会，这么样一个政权。
好，谢谢啊，这个两位点播的 比较有意思，就是说习近平夸大这种国家安全的威胁，而西方世界啊，资本家对这个国家安全的这个威胁呢，反而掉以轻心啊，巨大的反差。因此呢，宋教授对历史啊有些悲观啊。那我们有时候在解读领导人的时候，有的时候从大局解剖啊，有的时候从领导人的个性、政治心理去解读。那么习近平这个人呢，你看他24年以来的讲话，他有一种很深的什么忧患意识啊、底线思维意识啊，他常讲啊，居安思危，是不是这个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他天生缺乏一种啊安全感，导致他把这个国家安全呢强调的如此分量啊，蔡先生。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怎么看呢？中共呢，就是说改革开放了这40年，实际上呢，基本上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呢，就是所谓的约定俗成的这么一个规矩。这个规矩呢，就是你任期在两届之后呢，你必须要交班。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呢，这个习主席上任之后呢，没有出现呢有新的接班人。所以说呢，那就必然呢，会有通过这个所谓的安全问题，是不是来强化呢？这种他继续连任的，这么一种趋势，我觉得呢，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如果是他像胡锦涛，10年任期，就交班的话，我觉得他不会呢刻意的，去对外对内啊，把这个安全意识呢强调的如此之，特别的，严重。但是呢，现在看来呢，因为我们也知道20大即将召开，现在呢，尽管呢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呢，总体的来说，现在呢，大家呢已经明显的感觉到20大不会有新的领导人出现，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有没有挑战呢？肯定是有挑战的，因为中共过去是一个百年的老党，是不是啊？他还是有一些潜规则，或者呢有一些规矩的。如果是呢，你现在呢一下子把这个规矩坏掉了，要破坏，那势必呢可能会党内呢形成一些呢，这个有一些呢不同的声音。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那就需要特别的来把打这个安全牌。这个安全牌一方面呢，我觉得对外的这种安全牌呀，主要是呢因为内政的需要。因为如果是这个政权执政的稳定，而且是呢他完全的没有忧患意识的话，那也没有必要去对外呢打这张牌。因为只有打这个国际安全牌，才能呢在国内呢形成一种强大的这种舆论的攻势，或者是舆论的压力，使每一个人呢都处于一种高度的紧张之中。而且呢现在呢我觉得党内的从高层到低层呢，基本上都已经呢明显的感受到这种安全的威胁。这种威胁呢不是说来自国外的或者是呢国际上的，而真正的要讲这种威胁呢是来自内部的。所以说每一个在体制内的人呢，实际上都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那就是为他下一步的继续的连任。如果说呢下一步继续连任10年20年，只要他的身体允许，我觉得呢继续的打这个安全牌，我觉得都是有可能出现的。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好，谢谢啊，我们这个蔡先生啊，他点到了这个习近平的这种底线忧患意识，根本的原因来自他把这个规矩给废掉了啊，因此他有一种不安全感。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的两位嘉宾呢都有一些精彩的观点。那么感谢我们的这个蔡顺坤先生，感谢我们的宋永毅教授。节目中呢，两位嘉宾发表的观点呢，都只代表他们个人，不代表美国之音。同时呢，也要谢谢我们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